减息争议难解，美联储对关税宣战，关税通胀去咗边度？川普猜对咗，川普叫中共买石油，喉咙里面买乜嘢药呢？中医偷油记，核心唔系油。观众朋友，大家好。阳光灿烂嘅一日，从五角大楼披萨报告开始。从琴日开始，深夜披萨店喺礼拜二凌晨12:22嘅客流量非常高。到咗今日下昼2:30左右，五角大楼附近几乎所有披萨店嘅披萨客流量都喺度激增。五角大楼嘅员工好忙碌。好消息嘅系，中东冇战事；坏消息嘅系，喺另一个虚拟嘅战场上，今日嘅子弹一直喺度飞。在今日早上的康佛莱霍金斯国会听证会备忘讲稿中，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为他连续四次议息会议不减息进行了辩护。他重申了上个礼拜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言论，总结一下，就是美联储不减息都是川普关税的错。他说中央银行不急于降低利率，因为官员他们正在等待更多关于川普总统关税政策对经济影响的明确资讯。关税的影响将取决于关税最终水平等因素。目前我们处于有利的位置，可以等待更多关于经济可能走向的资讯，再考虑调整我们的政策立场。至少目前他的发言稿毫无温和立场，之前他的三位同僚沃勒、鲍登和古尔斯比在近日已经相继暗示美联储最早可能在7月减息。美联储内部近期减息的共识日益增强，例如美联储理事米歇尔·鲍曼表示他愿意最早在下个月减息，并指出尽管川普政府实施了关税，但是美国通胀数据已经降温。但是鲍威尔表示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可能是短暂的，亦可能更持久，对关税水平的预期及其相关经济影响在4月达到顶峰之后有所下降。即使如此，今年关税的增加可能会推高价格并拖累经济活动。他说避免后一种的结果将取决于关税影响的规模，其完全传导到价格所需的时间，以及最终保持长期通胀预期稳定的能力。美联储一直在这里强调关税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关税肯定会给经济带来不确定性，在经济领域和金融领域叫不确定性，但是这种不确定性是双向的。显然美联储做了一个定向分析，就是这个不确定性是一定会推高通胀。还有鲍威尔坚持不确定性的言论被自己挖了个坑，因为至少可以说既然坚持不确定性，那他坚持讲的美国经济稳健的这个假设是不是亦就是值得怀疑呢？白宫前经济顾问库德洛日前在媒体发表了言辞异常犀利的评论文章，说联邦储备系统已对关税宣战，与中东的以伊战争不同，这个是一场虚假的战争。美联储顽固地拒绝降低其目标利率，目前他认为川普的关税将增加通胀。他说不知道美联储的关税通胀模型是什么。川普的经济政策不是单一的关税和减税法案，以及放松监管是并驾齐驱。减税法案和放松监管措施都是反通胀的措施。他说已经有一大群人认为关税不会引发通胀，因为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已从 30% 降至仅 4% 的增长。应该有人对鲍威尔说，请他向美国公众解释他坚持不减息对压低贷款利率、信用卡和汽车贷款的影响到底是什么。鲍威尔会不会从这个角度来做出解释，我们不知道，但是在这样一个面对民众透明的战场上，鲍威尔亦需要争取美国民众的言论支持。他亦解释说，我们确实预计关税通胀会进一步加剧，但讲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其中有多少会转嫁给消费者，我们只是不知道，而且只有亲眼看到才会知道，它可能低于我们的预期，亦可能更高， 我们必须拭目以待，看看我们究竟在这里做什么。川普总统肯定不会放过提醒鲍威尔的机会，他今天一早亦发文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天将在国会解释他拒绝减息的原因，包括他拒绝减息的原因。欧洲已经降息十次了，但是我们却零降息，没有通货膨胀，经济表现良好，我们应该至少再减息两到三个百分点。这个能够为美国每年悭了8000多亿美元的开支，这个会导致几大的改变呢？如果以后情况恶化，那就是提高利率。我希望国会真的能够好好款待这个愚蠢又固执的人，我们将在未来好多年为他的无能付出代价。董事会应该行动起来，比美国再次伟大。关税对通胀的长期影响还未定论，我们得再等多一年才能够看清全貌，但是关税政策酝酿5个月来，我们已经能观察到外国企业的反应，有些发现令人震惊，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们来看看旁观的日本分析师观察到什么呢？零对冲网站引述高盛的分析师太田智宏在最新的报告中指出，出口价格因关税备受关注，5月份以日元计下跌 0.7%， 自2月份以来持续下降，部分原因是日元升值，5月份以合同货币计的出口价格亦下跌 0.9%， 4月为 0.3%， 这个直接影响出口目的地的当地销售价格。虽然合同货币计的出口价格自4月起一直在度下降，但是真正令人震惊的是，出口去北美的私家车价格大幅下跌，5月下跌 12.0%， 4月下跌 6.5%， 就是自川普关税实施后，日本对北美私家车的出口价格创下历史最大跌幅。这位日本分析师表示，自4月对日本汽车进口美国征收 25% 关税后，日本出口商可能已经开始降低从日本的出口价格，以减轻关税对当地销售价格的影响。在高盛外汇策略师曼克卡希尔和伊莎贝拉罗森伯格的另一份报告中写道，神秘的是日本对北美汽车出口价格大幅下跌，远超日元升值所能够解释的范围。文章说，至少从日本私家车的数据可以观察到的是，为了给全球最大的消费群体满意，日本车企在大幅削减对美国市场销售汽车的价格，不仅希望保住市场份额，还想从那些选择涨价以维持利润的竞争者手中抢夺份额。这个是一场逆向博弈，为了从其他对美销售的海外制造商手中抢夺市场份额，边个降价最多边个就赢。川普之前预测关税价格上涨不会由美国消费者或企业承担，而是由外国生产商承担，这些生产商如果想保住美国市场份额就得减价，因为没办法将关税转嫁出去。事实证明，至少目前川普讲得啱，一涉及对和错就会得罪人，因为会有人开心有人不开心，心情好重要。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12种天然成分，匠心配比，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看不明白的剧情不单止是今天的 PISA 报告，还有川普总统的发文。川普昨天说，所有人保持油价低位，我在这里看，你们这个在这里帮敌人的忙，不要这样做。今天在真相社会上发文表示，中国现在可以继续从伊朗购买石油。川普总统今天这个胡同里面买什么药呢？欢迎各位朋友一起留言参与今天的讨论。我们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讨论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话题呢？ 因为其实无论川普同意与否，即使在美国持续不断的制裁和围堵之下，事实上中共一直是这样做，几乎购买了伊朗出口的所有石油。据国际海运资料业界克普勒分析说，伊朗出口的石油中逾九成亦是被中共买了。今年四月每日都进口130万桶伊朗石油，即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中国通过影子邮轮等灰色市场手段逃避制裁，继续进口伊朗石油。这一轮以伊大战升级，美国在轰炸伊朗核设施之前，中共党魁习近平还专门跑去中亚，稳定中共到伊朗的陆地运输线。零对冲网站今日的文章说，目前尚不清楚川普的发文是否意味着美国将取消对中国购买伊朗石油的制裁。如果真的这样，这个可能解释了幕后的交易。川普讲服德克兰放下武器，换取伊朗不再需要隐瞒对中国的石油出口。这些出口技术上受到制裁，但没有人执行，因为这个会导致油价飙升。最终川普的发文仅意味着维持现状，无论有没有制裁，中国始终会进口伊朗石油，但他的意图很明确，进一步压低油价。果然西德克隆斯中质原油在过去24小时似乎创纪录的波动后，已经跌至不到65美元，布伦特原油亦在66美元上下徘徊。川普今日亦发文乐见油价下跌，他今日在空军一号上说，我喜欢这个结果。昨日油价跌了近10美元，冲突减少了很多，所以油价下跌了。问题是昨日我们说美国页岩油的成本不低啊，如果以价格换市场，这个买卖还能够做。如果没有市场，这个低油价是不是搞到美国的页岩油公司很难顶？根据雷斯塔德能源2023年美国二叠纪盆地的高效油井盈亏平衡点，约每桶45至55美元，大型页岩油公司比如先锋自然资源公司和 EOG 资源的财务报告显示，他们的盈亏平衡点在每桶50至60美元，但中小型企业因为高运营的成本，盈亏平衡点接近每桶75美元。如果没有足够大的市场份额，继续下跌低油价，不排除未来会淘汰部分的行业企业。文章说，目前显而易见的是，受损的不会是伊朗或其他外国生产商，而是美国页岩油的企业。他们将被迫以越来越低的价格减少产量，直到商品交易的第一定律应验，低油价的解决方案就是低油价，以及随之而来的供应崩溃，因为无利可图的公司一是就停产，一是就被清算。我问了几位经济学界和商界的人士，大家对未来的剧本都没有预见，听到的一种有意思的讲法是，政治上没有永远的联盟。在几个月前，水力压裂工人亦没有支持川普。既然剧情这么神秘，那么就让子弹再飞一阵吧。我们跟着川普的剧本走下，看看川普总统之后会不会有剧情透露呢？先换个角度来看，从中共的角度来看，中共显然会很开心，当然不会放弃伊朗这条输血管。以前中共和伊朗就好像过街老鼠那样得偷油吃，现在川普被伊朗光明正大地为中国输血，这个真是中共执到了个大便宜，平白无故拿了着数。值得注意的是，川普还说了一句话，希望他们仍能够从美国大量购买。我很荣幸能够促成这件事，就是希望中共从美国采购石油，这个就符合川普生意人的本色了。赚钱难道是川普叫伊朗背后的大哥中共来谈判桌上的一步棋吗？还是要引蛇出洞呢？今日参议员 克鲁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指出，伊朗的核威胁是美国短期内最迫切的国家安全风险。从长期的威胁来看，美国最大的地缘政治威胁是共产主义中国。他说2013年他刚刚进入美国参议院的时候，民主党人也好，共和党人也好，很多人看中国只看到无穷无尽的美元符号。不过克鲁兹认为，现在更多的人的眼睛已经睁开了，看到了中共的威胁。他说没有人想要一场真正的战争，令到美国和中国的军队互相开火。我们有很多工具可以对抗中共，无需军事冲突。我相信川普总统对中国问题有很清醒的认识。同样的，今日 X 平台上的一个叫做墓碑科技的账号，对中共和伊朗的关系做了一个很准确的总结。他说中共和伊朗不是在这里买卖石油，他们在这里搭建一条穿透西方金融防火墙的暗网。真正的核心操作平台是一个你我耳熟能详却被刻意忽视了的名字，昆仑银行。这个银行不对普通百姓开放户口，不发放贷款，不处理存款利息，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只有一个，为伊朗石油而设，为洗钱服务而生。中共则用伊朗这条油脉抵御西方极限施压，保障自己在能源体系中的独立战略，同时打通金融暗道，完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去美国化。不知道川普总统是不是知道中共和伊朗这个合作关系的实质是打击川普的美国优先国策呢？很多人不知道作者提的这个昆仑银行，因为这间银行并不向普通人开放。为什么美国不制裁这间银行呢？因为这间银行根本没有美元交易，没有美元交易，那么怎样买伊朗石油呢？举个例子，中国的买家向伊朗的卖家采购了价值1亿美元的石油，中国的买家将1亿美元等值人民币给了昆仑银行，昆仑银行并不实际向伊朗支付美元，而是打了一张1亿美元的欠条给伊朗的银行。中共买伊朗石油，伊朗买中共武器和物资，这样伊朗的买家向中国的卖家采购了价值1亿美元的工业品或者是武器，并将等值的伊朗货币里亚尔支付给伊朗的银行。两家银行就是伊朗的银行和昆仑银行对账然后清账，这个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这张1亿美元的欠条结清了。接下来昆仑银行通知中国的买家可以进行美元外汇结算，中国的买家接着给伊朗的买家发货，之后拿着全套手续资料去昆仑银行排队外汇结算领人民币，这个就是以物易物的交易。昆仑银行就是个中间的撮合商，是经销商。大家记得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上任前接受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质询时曾经说，我们必须确保供应链不受战略竞争对手的威胁，作为整个政府政策的一部分，要谨慎部署制裁，要应对国家安全需求。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确保美元继续作为世界储备货币。他在3月份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又提到，川普总统给我重新考虑美国的制裁政策，长期以来因为目前美国一直实施的制裁制度正在削弱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他指出现在的美国制裁迫使民众放弃使用美元，华盛顿计划最大限度发挥所施限制措施的影响。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就是这种极限施压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